我现在来到了那个大家每天看我们深交推送的话，其实不是有很多人写短评吗？然后这群狼心狗肺的东西，他们今年自己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完全不带我，然后整天还在那种群里面说，哎呀，怎么见不到你啊，好想见你啊，然后就他们就根本约不出来，然后短评也不发，然后每天就在那边催他们。但是我现在就是我亲自走到了他们家门口来跟他们做播客，因为否则我是找不到他们的，是不是这样？你们来说一下，比如说十二橙子，你先说，我能找到你吗？如果不是，
我跟你一起看电影，结果你提前退场。
我提前退场的是什么？我提前退场是不是陈英雄电影？你觉得是不是应该提前退场？
你走了我就走，
是不是？就是我看。哎，那我们要不从陈英雄这个片子，哎，现在刚才说话的就是声音好好听的那个女孩子就是十二橙子，就她不仅声音甜美而且人更甜美，
戛纳第二可爱的。
现在说话是木头人啊，就木头老师上我们播客上了好多期了，就是橙子非常羡慕和嫉妒的那个人。那木头老师为什么能上我们播客呢？就是因为骂人骂得很，
就是我在看 Sweet East 之前，我心目中全戛纳最可爱的女孩子就是橙子老师，但是看完 Sweet East 之后没办法，他只能退去第二。
所以说我可能我喜欢那个 Sweet East 可能主要是因为女主长得好看，
但是那位女主角现在已经飞回好莱坞了，所以你又荣升第一咯。
哎，我先介绍一下各位嘛，就是刚刚大家已经听到了甜美的十二橙子老师，然后十二橙子老师现在还在巴黎读书对吧？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十二橙子。对，然后我就是一直在学电影，然后还在学。
好，然后木头人打个招呼。
Hello， 我是木头人。
然后那个是汪星远，汪星远你在那个短评里面叫什么？
读不出来的一个昵称，心愿好吧。
然后我边上是王琦，王琦也上过我们播客对吧？王琦上过我们那个在欧洲
外国公司工作中国人，对，
外国公司工作中国人那期播客。
大家好，大家好，我就是工作最认真的，今天做了采访又准备写短评的王琦。
我们先从那个我退场的陈英雄的片子说起吧。哎，我今天真的好，就是我真的好震惊。今天场刊出来的时候，就是那个不是陈英雄那个片有 2.8 吗？南京茉莉地只有 1.3 吗？我一开始以为是就是他们那个场刊搞错了两个人的那个，我以为是搞错了，结果好像没有搞错。所以你们就是有人喜欢陈英雄这个片子吗？
我挺喜欢的，我看得很开心啊。
等会儿我们先介绍一下，因为陈英雄这个片子是，
其实就是小森林加李子柒了。
陈英雄这一部是多丹不法内的欲望，请到的是比诺什和他的前夫。然后这部片子讲的就是他们两个是合作无间的两个厨子，一直在煮饭，被大家吐槽为李子柒的 vlog。
不是，我说的是还不如李子柒的 vlog。
但是后面呢，他的重点放在了两个人的爱情线上，所以它其实有点像是煮饭戏和他们的爱情戏这样交叉进行，然后互相推动，变成了一个好看好吃然后又有点可爱的爱情故事。
所以你给了几星？
对啊，所以你说的好像很喜欢，你给了几星？
我就给了三星。
就是木头人老师是喜欢的是吗？那你先阐释你为什么喜欢。
我可能是觉得在就是前面整个电影节过程中看了这么多又严肃又沉重有各种意象和表达的电影之后，突然来这么一个很，你说它主题是非常简单然后表现形式也很单纯的这样一个片子，我会觉得诶好像还蛮不一样的，给我的感觉。我觉得最后它其实落点那个，我是觉得那个结局是结得很好的。
哦，因为我其实离场很简单嘛，因为他一上来就是在煮饭。当然我觉得我肯定是有偏见的，电影节很容易，特别是看到后半程很乏力了之后，你的那个偏见其实很容易影响你对这个片子观看的角度的。就是偏见嘛，就是大家都知道陈英雄已经铺了太多部了嘛，而且是陈英雄拍一个法语片，法语年代片，就可能有些国内的买家已经先看过这个片子了，也表示就是比较无聊吧。其实我看一个小时退场的点也在于，我没有说这个片子有多差有多雷人，但是我也是觉得很无聊。就是他一直在拍做法餐这个事，而且我的确看到很多我就是平时常吃的那种法餐是怎么做出来的，但是我觉得他拍的不好。就是我觉得像李子柒这样的人能火，就这个事儿我还挺想聊一聊的，因为我没有看过小森林系列啊，但是看李子柒，因为李子柒其实视频都蛮长的，我印象里就好像都10分钟以上，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他的视频能看得下去的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你是真的看到一个食材它是怎么从在土地里然后一步一步变成最后吃的东西的。但是我觉得我看陈英雄那个就是就像我短评写的，我觉得他只是为了体现他们是厨子，我在做饭这个很抽象的事情。就是如果说他去做一个美食片，他并没有真的做到他在关注那个做饭这件事本身，我觉得他只是在体现这两个人的职业属性。但因为我也确实看了一个小时就退场了，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不是确实对这个片子主题不重要。但是他既然一上来就给了这么长时间一段煮饭的戏，其实我看不到对就做饭这件事情本身的那个关切。
他其实他要突出的就是厨子这个身份，如果你看到最后的话，就是这个到最后就是要讲厨子这个身份。而厨子这个身份对他们爱情来说是一个支柱，就是一个他们的感情的一个底色，和他们可以说这个电影想说这个事情。
他其实这个故事虽然是就是个爱情故事嘛，他的爱情故事就是通过煮饭这件一件事情体现出来的。所以你看，你们如果看到后面呢，就是他们真的所有的爱情是怎么推动的，出现什么矛盾，完全是由煮饭一个变成他主，一个变成他主这样子来调转。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没有办法去。
可是他们有就是关于煮饭这个事情真的很深入，比如我们小时候看《中华小当家》，他可能每一集也会去讲具体的食材就是怎么做这个东西，然后他通过煮某一个具体的东西来推动剧情，后面有吗？反正我是觉得从我看的那一个小时其实也占了片子一半了嘛，我就会觉得就是没有这个东西。我甚至觉得还不如像《饮食男女》那种程度，因为《饮食男女》也没有非常去突出，就肯定不像李子柒。李子柒真的就是就可能给你具体讲一道菜是怎么，就是一个比如我们常吃的东西是怎么弄出来的。
其实那个影片的最后一句话把前面的所有的那个做饭的东西都概括进去了。
我只是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这个片子其实华语媒体评价都挺差的，法国媒体有评价其实就想看好
读的，在法语想看里面陈英雄好像是倒数第二。
哦，那所以好，我们那就是当做国际场刊，这次凑巧喜欢这个片的人都在那个上面，那我觉得这个片 pass 吧。我觉得这片的国内关注度也不高的。
但我觉得如果是喜欢法国文化或者是喜欢法国美食这些的人可能会愿意看。
我就是说，我但是我感觉这个片子在国内的卖相应该是挺好的，因为像《小森林》系列，其实这种美食片在国内其实大家是喜欢看的。而且这一个的话，他讲他后面拍的很诗意，也很美，就是很简单，他摄影做的很美，所以我觉得对于国内的观众来说，
就会有那种专门截图的，你知道那种。
那你为什么会什么还要截图和什么？
摄影就他对美食的那些特写，
我觉得很一般啊，我觉得不如李子柒的好哎。
就是想插一嘴，其实我觉得应该把巴贝特之眼加进来，因为是之前在欧盟影展看的，然后他也是讲法式大餐，然后一顿年夜饭，但是把年夜饭作为一个剧情的高潮，就是他可能剧作比较传统一些，所以你看到最后是真的带入进去了，他这个做饭是仪式感跟宗教是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就比这个好，你觉得比陈英雄好？
比陈英雄好，我也退场了。
就是我们现在就说到了一个戛纳的退场文化，其实可以顺带说一下。
没有，我跟你讲，我第一次去戛纳就是跟你退场的，不跟你看我从来不退场。
其实在戛纳退场是很正常的，因为戛纳片子太多了，而且媒体是我觉得相对来说可能还不是退场最多的人，我觉得核心退场的人是买家。因为买家的目的是很明确的，我来这边是买片子的，所以他一旦就是说，因为每个买家选择看一个片子的时候，他是看简介嘛，或者看海报什么，他去看了片子，然后发现这个片子其实跟他预期的没有任何关系，或者他看到一些东西可能那个国家不能放的，买家其实会非常不留情的离场的。所以我们之前讲到什么侯导的片子啊，包括很多艺术大师的片子被疯狂退场，就是因为其实他们名气都很大，但是他们的片子那些商业片的买家一看他们就会，所以在退场在戛纳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因为戛纳是一个时间是寸土寸金的地方。
同意啊，因为像其实我也听说中国买家他们也是去看的时候，如果发现了什么有同性恋的情节，他们其实可以就直接离场了，因为直接 pass 了，他们还有节省很多时间去跟其他的卖家开会，客户开会，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而且作为记者来说其实也是同样，大家的时间也是很宝贵嘛，就肯定是要空出点时间回家写稿啊，或者是赶下一场。
可是你不看完你怎么去评价呢？你还记得很多年前我跟你说过一次，
就是有一年戛纳主竞赛有个很奇葩的，就是那个
太阳之女，
就一看就是那种非常议题先行嘛，就是讲库尔德女兵嘛的一个片子，然后是法国女导演拍的，然后一看就是感觉戛纳拿来凑那个女性电影人的那个 quota 的那个，
对，我就是在法国的一个最大的影评网站 Allociné 上面评价，我说这片太难看了，我提前退场了，结果我这条评论就被审核删掉了，理由就是说你不可以在没有看完一个片的情况下给他进行评论。
其实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我觉得我是不同意的，因为一个片很差我非得看完才评价它很差，这种讲法我觉得是不存在的，因为就是会有片子让你很愤怒，看都看不下去，我觉得退场本身也是一种评价行为。
那我又觉得我被他洗脑了，就是你可以表示你的愤怒和你的不喜欢，但是你就不可以再评价这个。
所以那天在看闭上眼睛的时候，我真的是完整的看完三个小时回来再骂，我就是为了在骂的时候直气壮一点。
就是我是觉得是这样，就是可能你退场了你就没有必要对这个片子就是具体的做那种评论，因为你确实信息不全嘛，所以你其实写不了那种意义的影评，但是我觉得不是说不能发表评论的，我觉得这个评论就是说我这个片我连看都看没看就看不完。你们今年有人是那种在戛纳从来不退场的吗？
我没退过场，我就是一场都没退，因为还是我刚才那个观点，真的是如果想骂或者是想要好评的话，还是觉得要看完才能够真的评价。
我今年不跟猫总一起看片之后就不退场了。
但是我确实觉得就是来了法国以后，包括你不是我们都知道在法国那个卡很便宜吗，所以就是你可以看海量的电影嘛，就是我觉得时间就是很有限，因为你不可能每个电影都看，所以每个电影我但凡觉得不想看了我就走。
所以你在法国电影院看片也会退？
当然我会退啊，就不好看的片子为什么不退啊？
可是不好看你为什么会去嘞？
就是我想看一看嘛，就看了之后你可能发现这个片不是你想要看的，或者就是你觉得它就拍得很差，那就退场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因为你看电影不就是因为觉得在电影院里面你会看到一些你自己在现实生活里面没有办法体验到的，或者说比你自己现实生活强度更大的东西吗？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电影其实还不如我们自己去过那个生活，所以那种时候我就会选择退场。
我想聊另一个话题，是我一直想讨论的，就是你们会不会根据一个片的海报判断这个片好不好看，是不是你喜欢的？
会，当然会，我觉得这很重要。
而且我会发现，就是一般我觉得那个海报是吸引我，那个电影就会吸引我。
你先说一下这一届戛纳，你因为多少海报跳过这个电影吧？
那个海报就够丑的，就是看起来没有太吸引你的感觉。
没有，我觉得海报还是很重要的，太重要了，就是海报就是一个片子的门面嘛。
但是这一次，但是戛纳就是他就是大部分片子其实都没有正式海报出来的呀。
没有海报就会有剧照啊，就类似的意思嘛，就是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一个片子透露出的气质嘛。
对，不过确实作为卖家来说，我们之前在跟客户 pitch 的时候就有出现这种问题，他们说海报太丑了，之前他们就直接跳过，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这个海报确实还挺重要，它其实就是一个门面。
下面我们来聊一下小行星城，因为小行星城真的是好像我们这次没有人喜欢，对吧？
至少我们宿舍的人都不喜欢。
对，我不是他们宿舍的，但是我也不喜欢。先要不汪星元来讲讲这个片子讲什么吧。
好，影片大概有两部分，一部分黑白的，然后它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戏外的部分，它有一种好像是戏中戏的建构，然后彩色的部分就是发生在上世纪美国的一个沙漠小镇，然后因为一个小行星坠落，然后它被命名成了小行星城，然后这个城里正在举办一个太空人或者年轻的科学家的大会，为了是让全国各地的学生聚集在这里进行学术竞赛。
因为他反应特派讲的是怎么编一本杂志嘛，然后这个片子其实讲的是怎么做一个戏剧，然后片子虽然就是按戏剧分成三幕嘛。因为其实我这两部的意见就其实也不是这两部了，就只是法兰西特派和小行星城我觉得特别明显，就是它基本上故事已经被瓦解掉了，就包括我看有些英语媒体就说这个就是不是一个电影，是一个设计嘛。现在看韦斯安德森电影非常像是看韦斯安德森向我们展示自己的一个 就是他，我觉得韦斯安德森是一个很有收藏癖的人，他有很多百宝箱，他只不过这次向我们打开了一个叫小行星城的百宝箱，给我们看了一系列跟这个主题相关的东西，然后他每个东西都可以给你看，那个每个东西都很漂亮，你会觉得哇哇哇，真的就是一个趣味和形式的橱窗，然后我看不到他的表达欲望在哪里，然后我也看不到这里面那种情感，人物的情感看不到，我甚至创作者的情感我也看不到，就包括他连对演员的使用，包括这几年就是疯狂的垒各种各样的大明星，每个大明星其实戏份也都很有限，这个就其实我觉得跟他就是跟他收藏癖也有关系，但是这个东西我们又都知道，对于好莱坞也好我还是戛纳也好，他没有办法拒绝这样的片子，因为他的剧组一来就是整个好莱坞明星全来了，反正我看这次外国媒体好像评价也是至少很有争议吧，就有很多人非常不喜欢，因为我觉得其实国内我看法兰西特派的时候已经有不少影迷开始吐槽了，而且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因为看他几个片子我都非常的觉得非常无聊而且很困，因为你其实在你的脑海里面没有办法建构起一个连贯的剧情，当然我不是说因为咱们来戛纳看片子不是说一定要有剧情，我看我在豆瓣上评价我的那个好朋友吴泽源还来下面留言说这个形式本身就很美，这个难道不应该是看电影的常识吗，嗯，我只是觉得韦斯安德森已经太沉溺了，就是韦斯安德森的形式很强不用说嘛，
就是小红书上韦斯安德森已经成为一个模板了，就是大家的 vlog 都直接套他那个，就是说带你拍出韦斯安德森风格的一个 vlog 这种。
其实我也在 TikTok 上有一个很有名现在很有名的一个 trend， 他们就是模仿韦斯安德森拍片，然后呢其中有一个评论家他就说现在其实最掉落神坛的韦斯安德森，因为经过这一轮就是这个 viral videos， 他们都发现韦斯安德森的风格其实是很好模仿的。
你说那个 TikTok 的那个还是 IG 我也不知道，因为我刚刚戛纳之前就是去了东京，他们那边就有一个展览，就是 accidentally Wes Anderson Wes Anderson， 对这个展览，它就是里面很多都是韦斯安德森风格的那种，完全对称，颜色非常的亮丽，然后整个有强迫症，看得会非常舒服的那种。但是跟都不是韦斯安德森拍，都是就是那种路人他们拍了之后，然后上传到 accidentally Wes Anderson 的，他们有个地方可以上传，然后就展览出来，然后那个票还贼贵，然后我还去看了，它真是一个网红式的一个风格。我有点同意跟就是吴泽源说，他那个形式我其实是挺喜欢，因为我真的觉得赏心悦目，就是他在构建不同的那个故事的时候还是好看的，就是把它当成你是把它一个杂志去翻阅的话，你就有那种感觉好像这次翻一个很精致的一个排版，用了各种各样的小技巧，各种各样的他能想象得到的那种小花样去装饰他这个杂志，我是觉得那我这个故事我也是在无聊和很好看之间反复横跳这个感受，但是最后还是觉得 OK 这个形式我买单，但是小行星城我不喜欢是连这个形式我不买单了，它场景变得很单调，因为它主要是这个戏内和戏外嘛，戏内的话就是那种高饱和的那种阿宝色的那种感觉，然后戏外的就是那个黑白的嘛，但是这两个我没有感觉到有那种形式上的互动，而且也没有任何新意，而且就说句可能对于 Wes Anderson 的粉丝来说是比较伤害性的，没那么好看，真的不好看了，就是可能我现在看完回想起来都没有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哪一个场景的设计或者是镜头，我觉得这才是问题最大的所在，因为我完全就是 OK 说你可以不讲故事，或者你故事就超级空洞无聊，但如果你形式做到极致的话，我就会觉得诶还是有价值的，就是毕竟现在可以这么任性的一个作者导演我觉得还蛮难得的，而且还有这个资本去任性，然后还能进戛纳，而且还能带着这么一大群大明星一起玩，我觉得就已经很蛮有意思了，但是如果他形式都不进则退的话，我觉得就比较让人感到不安，或者是觉得他的前途下一步还会怎么样。
哦，我之所以觉得小行星城看起来更累，原因是因为它太碎了，就是法兰西特派它其实是有连贯的叙事的，它一节一节的那个故事就像小报上的小则新闻一样，然后包括那个文本本身，我很喜欢雷老师演的那个艺术家那个故事，然后或者田沙演的那个学院的故事，他那个小故事其实非常有意思的，然后再加上韦斯安德森这样这么大的这个文本量跟报纸或文本这个媒介它是契合的，它这个大文本量是形式是契合它的内容的， 然后再加上悼念纸媒这样一个很讨巧或者大家都很喜欢的很有情怀的这个内容，大家都很喜欢，所以我个人真的更喜欢法兰西特派一些。
就总之我总结一下，就是法兰西特派已经有人开始觉得不行了，但我们这还有人觉得是可以的，然后小行星城就彻底的不行了。那我们这篇 pass 吧啊，然后我们干脆把不喜欢的片都讲到吧。今天好像完美的日子就是维姆文德斯的这个新片大家评价也太好，因为我知道这个片子肯定是很多影迷都期待，因为维姆文德斯是那么的一个大导演，又拿过金棕榈，也很多年没有回到戛纳主竞赛，这次终于回到戛纳主竞赛，又拍了一个日语片，然后男主角是一所广司，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一所广司演的是一个日本东京的一个厕所清洁工，但他同时也是一个文艺男青年，然后就讲了他平时清洁的生活，也讲了他自己的生活，包括这个在清洁过程中他遇到的一些陌生人的故事。我觉得其实我是预料到这个结果了。大家都知道文德斯其实是非常喜欢日本的嘛，他拍过那个小金的纪录片，觉得这个片也没有跳出外国导演拍东京拍的非常像导游气息的那种东西。首先讲一下那个片子里面日本清洁工跟中国完全不一样，其实还是蛮高级的吧，他虽然社会地位肯定不高，但他就是还自己有一辆小车，然后带着那种全套的装备，就是一个厕所一个厕所的打扫卫生。而且我觉得文德斯是比较奇观的选择了日本的几个非常好看的厕所，应该都是那种网红厕所吧。就是我看完的第一感觉就我真的是觉得文德斯是一个文艺癌晚期。就我觉得首先我觉得很自恋，就是一所广司这个角色基本上是文德斯自己的一个日本版，因为他还在听卡带，然后也不用，就反正生活是很古老的一个生活方式，
用胶片相机每天拍照，然后用听卡带的音乐，然后还要去无人问津的那种小书店看那种
掏中古书，就一百烟的那种，买一百烟的中古书，然后去中古的那个磁带店掏磁带。我觉得蛮适合文艺青年去日本如何就是那种指南呢。
店老板专门夸一下他的品味有多么好，发掘了没有人发掘的罕见书。
我们其实在片子里面也能看到，其实一所广司应该他的家境是不错的，或者是他的家族应该是比较有钱的，然后就是很反正很矫情吧，我觉得又是很维姆文德斯自我指涉的一个日本版，其实也很奇观。因为我心里就很想说我操，你就是你拍这样的电影，你自己能去做厕所清洁工吗？你下辈子让你做厕所清洁工你愿意吗？反正我是觉得很矫情的一个设定。
我记得今天跟木姐讨论的时候就有讲到说他为什么会安排厕所清洁工，他有了解过日本的这些工作的情况吗？
对，我也觉得这也是核心。就他虽然讲的是这么一个职业，似乎这个职业非常的有社会性，但是他这个电影其实跟日本社会完全是真空的，就还是一个外国人很奇观的看日本，基本上就是走马观花。就他那些发生的故事遇到人基本也不是那种真的叙事，就是人非常萍水相逢的那种东西，所以就是我觉得是个非常轻巧的作品，也很重复，反正我看的是有点不耐烦的。
因为我今天看这一场，我是在卢米埃宫坐到了前面正中间的位置，然后后面两排就是四肢愈合，再过一排就是文德，就是我来戛纳看这么多场电影坐的位置最好的一场。然后刚好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应该是听口音应该是美国记者，他看之前就说他最期待这个片子，因为他都是讲 working class 的。然后看完之后还跟我这是他本届戛纳他觉得看的最好的片子之一，他问我觉得怎么样，我也不好意思当场说这真是烂透了，我就说 it could be better。
你为什么不表达自己的观点？你为什么在外国人面前不表达自己的观点，表达中国影评人非常犀利的态度？
我怂了，我错了。
就你只敢在深交播客里就大放厥词大骂，然后就是你也完全不在意我们的中国网民对你的网暴啊，然后就在外国人面前你就是这么的怂。
我要插播一下，那天看完我们刚好跳到另外一部电影，木姐走回来的路上一路午夜的时候一路大骂这部电影，然后我们就感觉整个戛纳都可以听到。
我这叫见面怂好吗？当面的不好撕破面皮，
又不是日本记者也不是德国记者。对，反正但是我确实觉得就这种片子我觉得在那种小清新面前还是蛮有市场。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就是小清新。就是我一直在想，就是他为什么会选日本的厕所清洁工这个职业，因为 还蛮特别的，然后我觉得他就是这个选择本身就是一个很游客视角的一个选择，
猎奇嘛，
不是猎奇，就是这种怎么说呢，因为刚好去戛纳之前我就去了一趟日本，就是去了东京，我们去的时候就会觉得非常的舒适，因为在东京在整个日本你要找厕所是非常方便，到处都能看得到，而且很干净，对游客来说这个厕所的体验其实就是日本这个整洁有序，而且就是非常甚至有这种匠人精神的这种其中一个体现，说不定就是文德斯去到日本就觉得哇塞，这真的是我去过这么多地方厕所最干净的一个地方，我要从这个侧面来展示日本这个民族比较特别的一个特性在里头。
其实刚才我很同意 PC 说的，猫老板说的一句话，就是他很游客视角，就电影中有一个镜头，他们在进入一个餐厅的之前，那个餐厅门口其实有一些日本那种小的玩具，他特意给了一个特写镜头。就是一般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日本当地人的话，你肯定就是直接进去吃饭，坐下吃饭就对了呀。然后他还要特地给一些这种日本很精巧的小物件一个特写镜头，然后当时坐在我边上的一些外国人就觉得啊好可爱，他们就是带入了一个游客视角啊，就觉得这种东西他们是之前没见过，感觉怎么会在一个餐厅的墙上放一些小小的物件，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另外一个我也想补充，就是确实我觉得他对于这个日本厕所清洁工其实是没太浪漫化太想象化了，他没有说他的日常的工作会有多么的辛苦，或者是更另外一方面的深层次他没有去挖，他只挖了他这一部分很文艺的这个部分。
你刚才说那个游客视角其实很多啊，包括晴空塔，包括他里面在堂里头坐下来休息的时候方便脖都是相扑，这个最典型的日本形象。我很不懂，就是文德斯为什么到这把年纪了还要拍这样的一部电影来？
就是我就说嘛，我就觉得文德斯的底层就是一个男人至死是少年，我觉得文德斯就是至死是文艺小清新。就是我不是说他没有拍过好的电影，我觉得他70年代中后期有非常多很好的电影，而且他其实文德斯是适合拍旅途的，因为他的最有名的就是公路三部曲嘛，就像公路之王啊，包括爱丽丝，对，爱丽丝，我真的都非常喜欢。
我有个问题想问木姐，就是那你会觉得 Chris Marker 的日月无光很游客视角或者东方主义吗？
东方主义是肯定有的，但是我觉得很游，就是游客，因为如果是游客视角，他那个游客视角是那种更会去思考文化深层次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文德斯这里面的问题是他连思考都没有，他只是展现他的趣味，是不可以拍游客视角，就是他一个外国人去拍必然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外来的视角在里头，而且但是外来视角游客视角是不是真的就不好呢？也不一定，说不定可以看到本地人其实发觉不到的事情。我觉得克里斯马克那个很喜欢的原因是他能看得到很多日本自己根本就不会察觉到的一些日本人的一些民族性也好，或者是他们文化中的一些比较阴暗的一个部分，他其实很直观去表达出来，而且也很敢去做这个比较。但是文德斯就没有，真的就是觉得诶，他觉得日本这个好棒啊，好可爱啊，好有匠人精神呢、啊、我就是这个真的很像东京的那种宣传片，但是没有任何更深层的东西，这不应该是一个这样等级的导演应该拍出来的。
对，我也觉得其实游客视角本身它可以不是一个问题，但是游客视角之所以会被我们骂，是因为它的那个 level 跟一个普通人去看日本没什么区别，那你还要看电影干嘛呢？你还不如攒钱去一趟日本呢。包括我们还是回到那个问题，就是选择厕所清洁工，我一开始看到他是这么一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我是预想说哦，那他如果是做这个职业他可能能够带出很多社会性的东西，结果他一个都没有，结果他是一个最悬浮的角色，就是你我刚才已经说了嘛，一个厕所清洁工怎么可能跟这么一个那么文艺，就是其实那个我觉得伊索广司那个角色文艺程度跟文德斯自己没什么区别，其实两个非常分裂的两个身份在一个东西上重新出现了。然后我想到这个问题，因为日本就是全世界最受外国导演青睐的国家，有太多外国导演在这里拍电影，然后我觉得大多数都是类似这样的东西，但在这些导演片子里面，我觉得文德斯这部都可以说是最肤浅的之一。但我觉得比如说我看过外国导演拍日本，我觉得拍的比较没有游客视角比较好的，我觉得一个是侯孝贤的咖啡时光，他就也没有避开了，他当然他就是选择了一个他们要去找台湾的一个作曲家，还有一个是我觉得阿巴斯的那个卢麦和，就我觉得这两个片子是就相对来说我觉得是比较深入到日本社会的。
包括刚刚就是新源提到的克里斯马克拍的一些关于日本的纪录片《日月无光》，我是觉得很棒的。
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会提到这一批我们所口中所说的老白男导演，他们的一些自恋问题。你们会觉得他们最近这几部，我们这两天看这两部会有这个问题吗？
哦，对，那我们就可以顺势过渡到南京莫莱蒂的片子嘛。我觉得你说的是有的。南京莫莱蒂，我觉得其实我看的时候也有。
刚刚 PC 说就是我的是自始是少年嘛，我觉得
不是自始少年，是文艺小清新。
就南京莫莱蒂就是很典型那种有点男人自始是少年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并不讨厌就是了。
其实你说这个问题，我今天看文德斯的时候我也想到了，就是我觉得很自恋嘛，因为伊索广司这个角色我觉得就是一个文德斯的日本版，他还特别往自己脸上贴金，给自己搞了一个 working class，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根本自己根本不可能。然后讲到老白男怀旧这个问题，因为就是这些年就是我们已经很多封神的大师其实都到了暮年嘛，开始纷纷拍自己的一个自传性质的，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斯皮尔伯格，然后很快要在中国国内上映的那个
造梦之家，
造梦之家就是阿莫多瓦痛苦荣耀，还有那个詹姆斯格雷去年的世界末日。当然詹姆斯格雷其实年轻一些，就是南京莫莱蒂这部新片未来的太阳其实也有个非常强的总结气质，因为他首先是讲的就是南京莫莱蒂还是自己主演，他主演的导演要拍一部五十年代因为苏联入侵匈牙利然后激发了意大利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的抗议嘛，大家要拍这么一部电影，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拍电影发生的各种事情，然后这个片可能非常的迷影像，因为这里面南京莫莱蒂应该是大量的引用了电影史上各种经典作品并且发表了评论，而且在片子里面还有一条线索是他妻子在制片另外一个导演的片子，然后他在那个导演的片场也是各种的评论，包括阻止拍摄，包括要施加影响，然后以发表自己对电影的看法。就这个片确实是感觉是个 ego 挺大的片子，因为就是一直是南京莫莱蒂那个主角作为一个导演不停的说说说说说，而且他如果熟悉南京莫莱蒂的人，这个片子里面其实有他自己片子的大串烧，就反正就是有非常多南京莫莱蒂电影里面的人物重新登场，包括那些熟悉的演员重新登场，所以我看的时候感觉就非常像是费里尼晚年有个片子叫做《访谈录》，就是费里尼也把自己的用的演员啊朋友都找来。反正我看的感觉，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莫莱蒂的，我能感觉到那种 ego 和确实有点自，但是我又会看的还很愉快。就他这个片子里面他那个导演的身份是个非常热情的，就是我会觉得我看这个片子很像是跟着莫莱蒂，跟着我的一个老朋友重新去经历了过去发生的很多事情，所以就是有感动也很温暖。因为他很显点燃是那种非常成功的表达欲望非常强的老年知识分子，你会有那种感到油腻或者不舒服的？
我倒是没有，因为戏里面的那个导演就是比较有一种很顽童或者是可爱的老爷爷的形象，而且他的主要的目的不是说自己，其实主要还是说电影，关于很多电影的一些观点对于在场的影迷来说都会很认同，例如一定要 cue 马丁斯科塞斯问什么才是 cinema， 然后还要一定要狂骂一把 Netflix 的那种，就是狂黑的那一段我觉得就全场可能是最愉悦的那一段，大家就在笑。
我觉得不能这么说吧，因为今天就一种关注里面有一部片子是由宋仲基自己转型制片人做制作人拍的，然后也是他也男二号。其实这个片我刚开始看我都觉得蛮好看的，但是就是也是看到最后半个小时，就是我觉得那种血腥和不仅是血腥暴力没必要，包括就是他一定要导向这个片子的标题 hopeless 嘛，就绝望嘛。其实这片我觉得那个发展根本不需要这样，就是他最后要搞的所有人的境地都很惨，其实我觉得那个非常的做作，就我后面觉得很重复，我真的就是有点看不下。其实前面我觉得还好。
这个片子不是我看了一个小时我退场
了啊？你看了一个小时退场？其实我是觉得前一个半小时都还好，就是只是最后的大概四五十分钟我很受不了。然后我们可以重新跳回到就南京莫莱蒂这个，就是确实里面有个场景就是关于对于就是暴力的一个他的讨论。
对，我就觉得就是他里面因为阐述了很多观点是跟我自己个人或者是跟很多可能也跟很多影迷对于当今这种快餐消费或者是电影的这种泛滥的暴力也好，或者是只是去追求感官刺激的这样一种非常不 cinema 的这样一个现状，他做了一种很有风格而且但是又不那么 cynical 的一种批判，所以我会觉得 他的 ego 在这里头的话，我可以跟他稍微的站在一起，而不是只是这种自恋的展现。所以我就觉得还 OK， 这个
对我同意，就是说确实比起文斯那个就是也很像，还是在秀自己嘛。嗯，因为他那个片子里面文斯我印象特别深，就是我觉得他很自恋的是，就是第一个那个小女孩最后还亲了他一下，就是我有的时候我现在看到这种东西，我就经常会想说，就如果你把那个人看成一俗广司那个角色看成是导演的化身，就是我虽然很老了，但是我还是很有魅力。
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那《未来太阳》里头，就是关于老白男的情节让我很不舒服，就是里面的导演的女儿找了一个很老很老的，然后他们很相爱，然后最后好像接受了，然后我觉得、come on。
但是我觉得那个在就是就像你说的，其实在《未来太阳》里面，他那个部分不是自恋，他反而是很讽刺。他其实是在讽刺，因为他是那个的父亲嘛，他讽刺是自己的女儿喜欢上了一个就是在他看来比他还要老。
对，我其实是有个问题，刚才木蝶录到了他在片中有一个场景是他打电话给斯科塞斯讨论 cinema 这个过程，然后豆瓣上其实有人就有评论说这个场景，你想一下，他说斯科塞斯其实他虽然下场说讨论 cinema， 但是他不会去拍一部电影去讲这个事情，因为你在一个场域去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是 OK 的，大家是在公共场合去讨论，然后你如果拍一部电影的话，是不是就会有一个只有你的声音，你一个人的声音。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在南京莫莱蒂里面是不存在的，就南京莫莱蒂从他最初的作品开始就会做这种自反性的东西，所以这是他自己风格一个非常一致的东西。但是我确实也想说这点，就是我觉得他在这个片子里面所有关于电影史的讨论，包括对于 Netflix 的戏谑，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很深刻，其实还是一个甚至我都觉得有一点点在讨好，就是因为像比如说奈飞那个，他很讽刺的在展现奈飞嘛。虽然我觉得在尴尬的效果是很好的，但其实也没讲啥，只是无非就是讽刺他觉得就是说这种以数据包括以他的全球化不停地强调自己全球化有名的平台，他其实是很不屑的。
包括里面那几个韩国制片人的形象其实也是工具人嘛，就是为了表现说啊，这几个韩国人他们还懂艺术什么，来投资我的项目了，最后让我这个项目最后能够顺利开拍。
我觉得他是暗暗的 Q 了一下寄生虫的什么之类的。但是我想说，就是刚才你说关于电影的事情是不是公众的讨论是 OK， 但是反而拍电影不行，其实我反而是觉得可以，是应该是倒过来，与其你在公众的就是这样的舆论场，现在一个这么纷繁复杂的，大家都七嘴八舌说去电影是什么的，你还不如就拍一部电影来表达你自己的立场，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我也同意 PC 刚刚说的一点，确实不深刻，他就是蜻蜓点水的讨好影迷。我作为影迷也很坦诚的说被讨好到了，所以我看的还蛮开心的。但是如果真的去回头去想，他这个是不是真的对于这个话题，就是所谓的真正电影是什么，或者是电影工业应该走向哪一个方向，怎么做的很有意义表达吗？那当然就是我觉得是并没有，只能说是一个很怀旧的一个集合，所以这也是我会觉得不满足的地方。
可能这也是今天场刊评分出来有点吓到大家，他得分是 1.3。
对，但是我这个真的是有点吓到我了，我就他垫底吧。其实这也我也想说一下，大家对场刊也不用什么迷信，我记得当年什么我觉得我很多很好的电影当时场刊都是垫底的，就不是垫底是最差，比如像阿比柴房的热带疾病啊什么，就你会发现其实很讽刺的，就你看场刊的历史，你就会发现对于很多我们现在称为已经大师的导演，他们最开始给的分数都是非常的低，大家都看不懂的，就真的有真知灼见的影评人还是很少。
我想起来就是那个补充一下，那个加斯帕诺的不可撤销当时场刊是最低的，然后觉得后来过了这么十几年他好像逐渐被证明了。
对，所以自己有想法要说出来。但我想补一句啊，所以如此来看，所有这些导演，就是说做这种怀念过去的，我觉得阿莫多瓦的《痛苦与荣耀》真的是拍得很好的，
因为他不是直男。
一
针
见血，鼓掌。
然后我觉得这次比较好玩的是，我们刚刚既然聊到了南京莫莱蒂的《未来的太阳》，我们就可以顺势聊下一个意大利导演，因为这次其实把意大利的三个导演都放在了最后，就是南京莫莱蒂，然后贝洛奇奥，还有爱丽丝·洛尔瓦彻。然后现在就是爱丽丝·洛尔瓦彻还没放，然后另外一个84岁的老导演贝洛奇奥的新片《绑架》， 我先来先声夺人，就我首先觉得贝若奇奥还是很厉害的，虽然这么大年纪但是创作非常惊人，他应该是差不多就是四年两部或者是三年两部的那种速度。然后上一部大家进主竞赛不还记不，就是讲意大利黑帮的叛徒。就是首先这个贝若奇奥本身他自己是非常喜欢历史题材的，而且他也很喜欢政治阴谋题材的，就是90年代还拍过红宝王子，也是进了戛纳主竞赛的。然后这个片讲的是就大概在就是19世纪中叶的时候，当时的教皇等于说他强掳了非常多的儿童到罗马，然后让他们去就是强行灌输天主教的教义嘛。然后这里面他讲的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一个在博洛尼亚的犹太家庭里面的一个孩子6岁就被拐去了那个罗马教廷，然后要他皈依天主教，然后讲了这么一个绑架的故事。
我很不喜欢这个片子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他整个拍的手法都是非常的 old fashion， old fashion 到有点现在美剧感觉都不这么拍的，很典型的一个手法。他对配乐的使用，他一到那种他觉得要推高潮的时候，那个弦乐就呜的大声到可以把睡觉的人吵醒的这种程度，来很不理性的把你的情绪去推高，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的老套。而且他讲的其实很简单，这个被拐走的儿童怎样被教廷教化之后认贼作父的这样一个故事，但是他的整个的无论是他自己的信仰也好，和或者是他对这个教皇本身的感情也好，他的转变都是完全都没有去展现的。一个跳接啪，哎，时间一个字幕出来，他就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再啪时间另外一个时间他又变成另外一个人。他的感觉是这好像一个历史科教片，导演只是负责把一个一个的时间节点发生什么事拍出来，告诉你一二三四就完了。至于人物他的有没有人物观或者感情的变化，或者是深层的一些就是情感也好，或者是一些历史原因的探讨也好，他都不想再过去琢磨。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拍摄的手法我觉得很没有意思。而另外让我觉得更没有意思是这个故事对我来说我觉得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是我感觉这是一个只有意大利人才会真正的去想知道的一个故事。当然可能你其实也很想知道，但是对我觉得对当代的一个意大利以外的人来说，这样一个老的故事它没有体现出任何的当代性，或者是跟它都是真的就是历史教科书的这样的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之后 OK 那就完结了。
就是我肯定要反驳你好几点啊，一个是你先从你最后那点，首先我完全不觉得这是一个没有普适性的东西当然我觉得可能对于中国人来说，比如说犹太教犹太人改宗，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事，大家都犹太人跟天主教徒的这个矛盾，这其实是整个西方社会的一个最核心的就追本溯源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我先这么说吧，我觉得这点你对一个题材不感兴趣，其实我不觉得不应该构成你对一个片子的批评。我觉得只能构成说比如说你自己不想去看这个片子。我主要想反驳一下是你的对他的那个电影手法的一个批评。其实我觉得我完全相反，我恰恰觉得他是一个代表了就是电影导演作者最正点的风格。我们不能因为可能有了很多新的比如说你说对配乐的使用方式就去否定曾经过去最经典的方式。我觉得配乐用弦乐然后推情绪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电影刚开始有不用有声电影就无声电影的时候我们就用弦乐的配乐来表达电影的情绪嘛。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并不会因为时间过去这个方法就失效了。我觉得它作为一个方法它仍然是选择之一，这个方法而且并不因为有了新的方法的出现它就变得显得很落伍。我觉得还是要看它适不适应于它整套美学系统，那我觉得它跟整套美学系统是天然贴合的。在我看来这就是代表了我觉得最电影史最正点的，而且对我就觉得这是一个老派的好。就像是我们现在当下有很多有潮流的服装，但是我依然会觉得比如说某种手工的西装可能还是最好的。对我来说贝洛奇奥的整套视听就是非常老派的非常精致的一套手工西装，就我恰恰能从那里面感受到很多美感。就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法说，就可能是就是这个你就是不吃这个，或者你就把它放在了一个在你的那里面是有一个等级系统的，但是在我这边我觉得不是，对我来说它反而是一种非常复古的非常有效的 精准的东西。然后你中间说到这个片子的问题，说这个片子其实没有很好的去展现这个认贼作父的孩子的转变，这点其实我同意，因为我觉得他这个方面没有做足够好，因为他的确这里面的核心是信仰的改变嘛。那么信仰的改变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他展现的结果，但是他确实没有展现这个过程。当然我一直也在就是看完以后跟别人聊，我也在想说这个怎么去展现，因为他展现的方式必然还是得通过事件嘛。因为比如我觉得你前面你看这个片子里面安排他刚刚被送到那个罗马教廷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先是父亲去见他，然后再是母亲去见他，但是你看他父亲显然是一个非常怯懦的一个懦夫式的角色，所以他通过父亲的见他那场戏，我们其实是看不到这个小孩内心深处的想法的，我们只能看到他好像在这边生活的还挺好的，他也没有好像说是非常想回家。但是你当这个母亲第二天再去，通过一个绝望的母亲一定要把这个孩子带回来，然后这个你就会发现这小朋友就抱住了母亲，然后跟母亲说我每天晚上还在就是犹太教的祈祷，就是我没有忘记母亲你说的话。包括这个东西其实是扣回到影片的最后嘛，最后其实因为这个影片结尾是母亲要去世了，然后他又回去，他其实也还是在用这样的一种剧作的方式，他在不同的阶段告诉我们说这个孩子他的宗教信仰变化到什么程度了。但是我承认的确中间那个他可能最大的改变这个里面是没有体现的，因为我们看到他长大以后，就是十年以后，他显然已经成为了一个狂热的天主教信徒。但是我觉得这也是这个片子设置悬念的方式，因为我们也同样看到了在教皇死了以后，他有一段非常极端的就是又来亵渎天主教的。我觉得那个部分他恰恰是在讲这个孩子他这一路他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他其实在叩问他信仰是什么。看到最后其实我也不完全觉得他就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信徒，就是他中间也有一部分很机会主义的部分，就是他这里面那个张力还是有的。
其实 PC 刚才说的那一场戏我还印象还挺深刻，就是那个小孩子的母亲跟他父亲分别去拜访这个小孩的时候，那场戏是我觉得是最有张力的。但是呢，说实话我其实更同意穆姐刚才一开始所说的，就是他这一套东西你如果说他老派也好，他都是可以的，他现在还是可行的。但是这个故事真的有必要再去重复讲，因为你如果现在看电视剧的话，就是穆姐刚才提到的 HBO 的电视剧，他讲那个新教宗，他也是讲同样一个关于罗马这个天主教的嘛，其实已经开始反思这整个宗教系统内部的问题了。然后我们如果回到这部电影里面的话，其实根本就没有探讨一个深入那个本质的东西，他所有的人物就还是很表面的，他是冲突就在于他的犹太教的冲突和这个天主教的冲突，而且这个冲突真的是很表面，很明显。我觉得这个是我不能够接受的东西。
我觉得你在说两件事儿，当然也回到了穆姐这个话，他就是在讲一个当时这个时代里面的一个具体的历史故事，就是我们不能拿另外一个片子的主题来要求这个片子，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儿。只能说是你对现在这个主题可能你的兴趣也就有限。但是我觉得这个片子比如说它有个很好的对标，我觉得确实也没那个片子拍得好，就是范霍文前两年那个圣母。因为其实这两个片子我觉得本质都是政治惊悚片就是圣母就是显然它更drama，它的中间的翻转更多嘛，它拍的它类型性更好看一点。
而且我要强调一点，那天其实我们也有谈到这部片子圣母，就是因为我们点到他说他在讲一个历史故事的时候，他其实有当代性的，他有讲到那个女性的欲望和女权的意识，对不对？他苏醒这一部的东西的时候，他是整套东西都还是那一套我们所说的那旧有的秩序，
就是这个东西还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这是跟作者的风格不太一样的，就是我还为布若奇奥辩护的就在于，我觉得这个作者的风格他就是更愿意回到一个相对历史的情境里面去，更历史的讲述那段历史。那可能你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可能你对意大利历史完全没有兴趣，或者你对欧洲历史相对兴趣有限，你可能就确实。
所以我刚才一开始就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中国人就应该对犹太教跟天主教的纠葛是不感兴趣，你就不要去看了。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我只是看到你把这个历史事件像一本书这样排出来，就是讲清前因后果。我是不是作为一个不了解这其中的更深层原因的，你是不是可以跟我 挖掘一些可能对中国人来说，对非一代的来说，非欧洲人来说都会感兴趣的一些自信的一些东西，例如背后的体制，或者是关于信仰的一些黑暗面，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这部绑架让我一点都不满足，就是我没有看到历史景观以外的任何东西，所以我会觉得那我来看什么呢？
我觉得你们这个就走得太远了。我觉得就是说你们作为一个国际记者，你在不停重复那句话，还是说这个题材我不感兴趣。那我觉得不感兴趣就是说你不是这个他的 target audience。 因为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做成一个国际观众都能看得懂且 enjoy 的东西，就是他一定会损失他在自身文化里面本身的那些东西，就这个东西不是一个两全的东西。就虽然比如在这个具体片子里面也许我也没办法说，但是我觉得就是你们提这个要求，还是这个要求其实已经超出了导演自己想做这件事情的要求。就他当然比如说做的更适合国际观众，他可能成为一个更大的国际导演，他可能会能更卖。那贝若奇奥已经活到84岁，他肯定不是这么一个导演。如果他是这么导演，他可能64岁的时候已经很有名了，他现在都名气就不是很大。讲到这里还讲回到批评，就是我会觉得说批评这件事情，就是说导演自身做这件事情，他有一个原始的框架，那个框架本身就是从框架外面去批评他，我觉得就不构成叫批评，那只能构成是你的希望，但是这的确不是那个导演可能想做的希望。
对，首先其实要说明一点，就是我们并不是说对这个题材有什么意见，因为我们刚才也一直在说圣母那部片子，其实我们是很感兴趣，对吧？我们也看到一些新的东西，我们觉得这个才是应该是主竞赛可以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就是有当代性的东西。我刚才想要提到这部片子，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一直承认说它这个类型太老套了，它的这个题材也比较陈旧，它还放在了主竞赛。
我觉得这个看法是你的看法，就是你觉得它陈旧，我不觉得它陈旧啊。我就看得很有兴致啊，就是我觉得这个看你怎么说，我也不觉得可能很多西方记者觉得他成就，还是有很多媒体喜欢嘛，我也喜欢。我就觉得就是你这个话没法这么说的点就在于，同样你可能你为什么不去看一个塞内加尔，一样道理。那也就是说我觉得你不能因为我都不想去看一个塞内加尔片，但是我去看了，然后我跟别人说因为我对这个塞内加尔片不感兴趣，它题材好成就，它发生的事情是可能中国50年前发生的，我就给这个片打差评，就是有点强人所难了。就是你明明想吃苹果，然后你再指着一个桃子说这个东西为什么不是苹果，它是个桃子。而且这个事情不一定是老导演，哎，我真的觉得不一定是老导演。比如说你说阿尔伯特·萨拉拍《堂吉诃德》，但他可能又是比我们偏很美学的方式拍，但你说那个东西有什么当代性吗？确实我现在比较词穷的是，我确实暂时没有想到绑架当代性，因为可能我也是一个对历史比较感兴趣的人，所以我可能不完全需要当代性这件事情获得满足。因为我首先会觉得拍历史题材本身，如果你能回到一个非常历史的情境，是件挺了不起的事情，这也是一种方式。
我觉得堂吉诃德很当代，因为它当代就在于它几乎没有任何历史和事件，很 slow cinema 或者很新现实主义的一种方法。然后回到刚才你们讨论的那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可以有这种电影，这种老派好的电影，但是我可能同意他们的一点，就是那为什么要选进主竞赛呢？就是为什么要这样一个很 exclusive 很精英的很欧洲中心主义的东西，他拿到这样一个国际电影节，他怎么说，他被包装成一种艺术电影，然后让大家来接受来吸收，然后就是我们来这个地方来学习，然后并把它内化成一种我们对艺术理解，然后之后我们就会渐渐的就是你对艺术理解就被渗透成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艺术理解。
你发出这样的一个挑战是完全合法的，但是我觉得选片选进主竞赛和这个片好不好又是两码事嘛，对吧？那我觉得首先一在这么一个电影节里面，的确这个片我非常同意，它代表的是欧洲老派电影，而且是欧洲相对比较精英的知识分子的电影，但我觉得他就是作为这个片子的代表啊，就是很简单，就他既然给王斌 Carter 让你去看一个比如说像中国第三世界的这么一个景观的东西，那我觉得他在这里面有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非常历史的东西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你说也没错，贝罗奇奥在这个选片组里面他代表的就是非常正点的欧洲老电影，而且是欧洲老大师的代表嘛，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合法，就是这也是就是说比如说你们因为他拍的东西题材或者手法你们不太感冒，你们不喜欢这个片子，就跟可能我甚至连塞内加尔片我看都不去看是一个道理，只不过 你们倒是要反过来问问自己，为什么塞内加尔片你们可能不去看，但是比如说其他片子你们还要看一看，而且还要
卖。我看了，我所有主竞赛都看了，请不要用其他人的那个来。
对，是啊，但是会有很多人不看嘛，对吧？我就这个意思。
我不问当代性，我就问你说所谓的强人所难什么意思？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说，哎，一个老白男，我就是要拍老白男的东西啊！你要我加入女性一点视角，或者是更普世一点视角，这不是强人所难吗？我就是要拍那种陈旧的，就是要拍这种啊！你干嘛还要我要求更开放、更先进、更民主的一些理念吗 ？No， 我就是强人所难了。你这样，
我觉得你这里面你已经带了一个非常强的价值判断在里面了，就你自己是已经有了一个很明确的你自己对电影有一个很明确的政治要求，但是我不这么看啊。就是你的这个政治要求我部分分享，但我不像你那么极端的分享这件事情。我不觉得因为发展到了2023年，我们所有电影我们要需要在每一个具体的电影里面都要体现出当代性，就要体现出它就是一个能够兼顾到一定是兼顾到女性视角的。
我没有提女性视角吧，因为大家去骂老白男的这种的话都会，其实这反面的话就是他对那种女性的工具化的这种使用，但是这个论述不具体到这个历史题材当中。
我说的强人所难，就是我说你自己有这么一套关于电影的，你觉得电影应该的样子的那么一套框架，但我说这个框架一，我不跟你全部的分享；二，我也不觉得贝若奇奥需要按照你这个框架去拍电影。
对，其实 DC 刚才说到一点，我也觉得挺感兴趣的，就是你讲。这整个戛纳主竞赛它其实就是一种配额，它就是在这个整个政治光谱里面它都必须得选出一部片子来嘛，比如说像不管是中国的本土的题材也好，还是其他的意大利这边的，然后呢它可能刚好就分到了贝洛基奥这个代表欧洲老派电影的。然后我的问题其实刚才就在于这边，就是这个份额是不是给到太多了。
比如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我们首先要看到，比如说你今年戛纳主竞赛的那个选片委员会其实跟奥斯卡的委员会一样，其实很老，他们的很多核心的选片人，你看福茂包括 Christian 其实年纪都不小的，都是50后吧，福茂可能是60后，然后里面像包括雅各布的儿子也还在，雅各布的儿子应该也是个50后之类的，就是其实他们年纪都挺大的，嗯，也是由老白男组成的这么一个选片委员会，跟奥斯卡委员会也很像。
包括昨天出来的一个丑闻，就是西班牙那个老导演维克多·艾里斯，他的那部片子没有选进主竞赛，他是在放在首映单元，然后当时就有很多人为他抱不平，说，哎，这部片子为什么不选进主竞赛？当时我其实也是很震惊，为什么就是还要继续再加一部这样的片子？
对，因为这个其实我那天跟 Kevin， 其实好像我们那期播客还聊到这个问题，他也说，就是我当时就说了一句，我说我觉得选一些塞内加尔片还不如选维克多·爱丽丝的片子进主竞赛，然后当时 Kevin 就反对我，他说他觉得就是应该还是应该选塞内加尔片，就是我觉得当时我也很同意，
我也是自己同样一个观点，因为大家真的是，而且是大家看完这部片子之后觉得这部片子的成色是一般的，然后大家还觉得他是个老导演，是该再怎么样也应该选进去，那不更加巩固了这个既有的结构吗？刚才其实我们谈了一大段像是在抨击老白男，但是呢其实我们更想要讨论的是女导演在这个主竞赛的生存状况，因为我们其实也知道福茂每年都在增加女导演的配额，在这个配额制度下本身就不公平的情况下，我们去讨论女导演今年的表现怎么样。
对，我觉得就讲女导演不如就讲讲我们刚刚看完这个去年夏天这个布雷亚的新片嘛，因为这个片汪希元比较了解情况，然后汪希元先把就是这个片子的基本情况说一下。
布雷亚的新片去年夏天是翻拍自2018年的丹麦电影《红心女王》，然后主要聚焦的是继母和继子之间的不伦恋，然后我个人非常讨厌这部电影，我之后看到有人很喜欢，我非常惊讶，因为就一部翻拍电影来说，我完全看不出它翻拍的必要。当然它稍微改了一下结局，然后我在此就不剧透了，但是之前的部分它的改动没有让我能感受到它翻拍的意义，除了他选择了一个比原版电影好看的多的美少年，然后布雷亚就疯狂的用摄像机怼他的这张美丽的面庞， 可能唯一可圈可点的就是他特写的使用，就是他所有的床戏或者那种比较冲突的镜头，他用非常紧的取景聚焦在那个一个人或者说被压迫者的面庞上，然后另一个人他的脸是不可见的，这一点是可能跟原作稍微不一样的地方，除此之外我都觉得乏善可陈。
对，就我觉得这个片子最失败的一个地方是他的性爱戏做得很差，所以导致这么一个关于不伦恋的片子，男女主角之间的性张力因此就很难体现出来。
就是我在想，我反正我是在看这片之后有一个预期，因为我没有看过布雷亚，他们都说她是情色片女王，然后我来看之前我就会设想她是有多么大胆的床戏，结果她比原作床戏尺度还要小。
确实我也是假设这是一个尺度很大的片子，但是就是我们今天聊起来发现他还没有那个 H 今年在戛纳首映偶像漩涡 Idol 那个，因为 Idol 那个真的是尺度非常的大，就是我在豆瓣说我就是作为一个黄直男看一个 Idol 那个就是跟看黄片一样。
我在想你觉得他性爱戏没有张力或者说比较假，会不会是因为就是他这部片子他在乎的是面孔是特写，然后身体几乎没有出镜，会不会是因为是身体的缺席导致你觉得？
对，这是我很困惑的问题。我觉得他身体也没有缺席，比如说讲述男女主角关系有了非常直接的一个递进呢，就是他继子要给他的继母做纹身，这场戏是他们俩关系递进很重要的戏，所以我也不觉得他们这个戏里面身体不重要，我纯粹是觉得他性爱戏就是拍的不好。因为当然他首先一我能感受到可能是这个女明星的原因，他没有办法非常放开来拍，这是我很明显能感受到的，因为他拍性爱戏的角度啊什么就非常的单调，就是能露的部分很有限。因为这就是在他们这些关系里面性关系肯定是很本质，那性关系一定是跟身体有关系的，如果你的演员在这个问题上本身就是给了先天的限制，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在片子里面也会先天的缺失。为什么色戒要这么大尺度的去拍，它不是一个仅仅是一个所谓的色情剥削片，因为很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色戒里面梁朝伟和汤唯的这个关系是由这种性关系构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这个部分是完全缺失的，那么它就更回归到了一个像是一个传统的 melodrama 剧情片。然后这个剧情片你说到结尾这件事情，结尾其实我也是我比较不满的，我直接发出了笑声的，是因为我觉得我不相信他。其实这个片子看的过程里面我有点矛盾，一方面我觉得挺好看的，一直还挺抓住我的眼球的，然后他也因为有一直他们的关系在反转和递进嘛，但是我又觉得一个是尺度上他没有让我满足，其次是在这种不停的转换的过程里面那种可信性也在下降，所以最后这个片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有点鸡肋的。